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谢谢，谢谢你们的祝福。上个礼拜我们请到了亚杜兰读经营的张乃谦牧师，在我们当中给我们8个小时的密集的上课吧，哈，是帮助我们，是配合我们参加3年读完圣经，哈，3年读完圣经的一个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现在读到摩西5经，那他能够来，能够及时给我们一些基本的结构，还有在和其他圣经里头的一些重要的真理的关联性。我们领受，很多人领受这些好处。像类似像这样的装备，我们会随着我们读经的程序进度，让弟兄姊妹来参加。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3年读经哈，你还来得及。我们现在是用到第二本哈，就是第5个月，对不对？好，我们从1月开始，1、2、3第一本，然后4、5、6。下一册呢，就是在第六月的2个礼拜开始会发给大家。所以记得，如果你有参加读经的话，哈，你记得要拿那一份手册啊。我看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一种那种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的那种，就是每一个人哈，你有 sign up 的人哈，你就是可以拿一本。如果说你还没有 sign up， 还来得及哈，还来得及啊。因为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不但认识圣经，也能够借着每一天按照那个进度去用神的话语来回应，来检验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让我们在神面前问说，主，你今天要告诉我些什么，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感动是很明显，可是有的时候一些感动是没有很明显。可是我们能够持续这样做，神的话语将要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去改善、改变我们属灵的体质，能够被神所用。我再次鼓励，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参加。我目前为止大概有70、80个人啊在参与这个东西。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你就说，哎，我来不及跳火车了，可以，还可以哈，你还可以。所以呢，要记得从6月中开始，我们会发第3册，就是7月、8月、9月份的。读圣经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他的话，可是灵修是为了要让我们去遵行，去领受神话语在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下个礼拜天9点半到10点半，成人主学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个特别，这个时间是让有参加灵修、参加3年读经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分享一些我们这段时间所学习的一些心得。我也想听听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特别是我们对上个礼拜这个亚杜兰的读经营的这些东西，我想听听你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如果说你们觉得说你有一些见证要分享，我也欢迎你们。所以下个礼拜是9点半到10点半，在交易厅，我们有这个时间，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入调整内心的世界的第5章，怎么样去看待人。上一次我们讲到认识自己是一个艰辛漫长的工程，必须是我们走过了很长一段路，我们才发现说，哇，原来在这个我的身上上帝做了多少工，原来为了我神付出多少代价，原来为了这个人我神 做了什么事。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人。在两处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两处的圣经，来，马太福音20章28节，一起大声来念，请。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彼得后书1章7节，请。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两处的圣经呢，都有一些 hint， 像马太福音20章28节一开始说正如，那表示他之前有说些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一个正如。那之前说什么呢？是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说，说这世上，这世上的地上的这些民间的事情，这些政府啊，这些权位啊，他们有他们的操作的方式。但是耶稣说，但是在你们中间，你们是指他的门徒当中，他说在你们中间呢，想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想要为首的就要做人的仆人。然后才说到正如，然后他就把自己也给套进去了。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今天呢，要用这一处的经文，这一处的经文按照我们所说的大纲里头来看，人子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服侍人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是你的话语，是你说的，我们只能听，我们可以传，我们可以听，但是我们都需要去遵行。我们需要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彻底的改变我们，牵引着我们，拉着我们的手，塑造一个属于你、合你心意、被你所用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赐福这段时间，愿你的话语说出来必不突然返回，要成就那猜他出来要成就的功。求主帮助在我们个人身上，在南区这道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头，影响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建造一个属于你、合你心意的子民。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彼得后书1章7节说，有了前进，事实上在1章3节就开始这样说，说因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的心又要加上前进，前进爱弟兄，弟兄爱众人。然后他开始的时候就说正因这缘故，那么这里头呢也有一个引，为了什么缘故呢？就好像刚才说正如人子来是正如什么，那么之前有说到地上的国度，但是神的国度是怎么样操作，然后现在说正因这缘故，什么缘故？就是因为神已经把有关于前进的事情赐给他的教会，有关于前进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这些东西。 那么在这里头有一长串的，比如说有了德性、知识、节制、节制、忍耐、忍耐，又要前进、前进，爱弟兄、爱弟兄、爱众人。那么这里头的弟兄呢，是指着 brotherly kindness， 弟兄姊妹之间的友爱，我们之间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不会是因为我爱你多一点你就欠我，没有，不会因为你多爱我一些你就损失了一些，没有，我们都是理所当然。好，然后呢他说呢，爱众人的心呢，这是指着 the love of God or the way God loves us， 神接纳我们的那种爱来爱众人。 Archibald Hurt 写了一本书，就是 The Exercise of Renew Your Thinking， 那么中文翻作优质思考，优质思考。里头说到他听到的一个故事，说在纽约市呢，他们盖第一个这个，他们盖这个 Madison Square， 你知道 Madison Square 是在差不多130多年前盖好的。那时候为了要庆祝那个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室内的运动场，他们呢就在前面呢就设了一个，摆了一个戴安娜女神的雕像。在希腊神话里头呢，这个戴安娜原来是森林的女神，后来渐渐流传成为保护女性朋友的神明哈。那么当这些整个雕刻的工程要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呢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模特儿作为样本哈，可以把它雕作成为戴安娜女神像。那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原来的希腊这个的那个女神像哈，那个时代审美观跟后来审美观不太一样哈，所以你们也知道说以前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后宫美女哈，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种。所以呢，到130多年前呢，纽约市政府呢决定要做这个雕像的时候呢，就在许多的女子当中甄选哈，以几百个甄选一个最他们认为最漂亮的女孩子来作为示范样本，按照她来雕像这样子。所以呢就选出来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做好落成以后，他们觉得哇太好了，那大家都会都非常的喜欢哈。可是呢那个做模特的那个也因此呢就成名了，他变成是活的戴安娜哈。可是经过了几年之后呢，这个模特儿戴安娜，这个模特儿呢，她的名气呢，也就跟着那渐渐没有人在纪念的女神一样。这个原来很美丽的模特儿，再也没有人认出她来。也是因为她的生活的改变落魄呢，到最后沦落在街头。在许多年之后呢，有一天呢，一个流浪到处为家，一个 homeless， 身穿着破烂，牙齿掉了许多，下巴也歪了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士，她来到 Salvation Army 的厨房，只是为了求得一点面包和一碗热汤。她一面狼吞虎咽的吃她的那个饭菜的时候呢，那个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的同工呢就注意到说，这个女士呢看起来好面熟，所以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戴安娜？哎呀，那个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说那是过去的事，一个原来大家所公认最漂亮的人，后来却沦落在街头。人生的变化嘛，好景不常在，好花也不常开，很令人感慨。但是可贵的是，在救世军的那个同工，他每天要面对许多流浪的男男女女，外表是社会所 遗弃的人，令人觉得可怜不幸的身世，他所看到的不只是那可怜的外貌，还有受伤的灵魂，而是他心目中那 beauty， 那美丽的戴安娜。彼得在劝勉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基督徒呢应该要有那弟兄姊妹的爱，也要有爱众人的心，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不是人人看起来都很 cute， 可是人人都应该是可爱的，值得爱的。照理说人其实一点都不可爱，因为我们人选择了离弃神，但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来买赎我们，虽然我们人很刚硬，但是人却能够被圣灵所感动。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成为人，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不但成为人，还要从出生开始就成为人，一天一天的长大，上帝救恩的计划就在这一个人的身上。等到耶稣受苦受死复活升天以后，产生了教会，这教会就是一个全新的人，所以整个救赎计划就是这样子被人的身高使上帝的荣耀，一个破碎的人可以在神的手中完全不一样。我们先看第一点， A new worth in man， 一个人在神的手中他有新的价值，人子来使人变得很有价值。我们要先认识神，我们要先认识，我们认识人，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人在神的计划中是什么样的地位，连上帝都自己愿意成为人，我们就明白耶稣所说的人子来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耶稣说得很清楚，他来是要服侍人，这人呢不是指着教会的基督徒说的，也不是指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说的，而是所有的人说的。他说人子来不是只有神的儿子来服侍人，不是，而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来服侍人。如果我们想要服侍人，我们首先要看见人到底他是什么价值。我们经常服侍就做了，然后就没力量，就不能持久，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在他的计划中他是什么样的重量。只有我们看到神眼中人是什么价值，看到他对人有极大的兴趣，他喜欢人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愿意成为人的样子，自己做一个道道地地的人。神看重人到一个地步，他要用人的身份，用人的地位来服侍人。圣经约翰福音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那我们看我们人是怎么看人呢？在撒母耳记上，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16:17，撒母耳记上16:17，他说怎么样？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我们讲到内心的事情呢，我们就一定有很多的意见，因为说人内心我又看不见，但是呢人要记得，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的外貌。有人的外貌，有的人的外貌很可爱，可是你跟他相处久以后，你会觉得很可恶。有些人他的外貌看起来很可怜，可是你一旦认识他，你会发觉他很可贵。在心理学上有一门叫做perspective exchange， 叫做观点交换学。那么观点交换学呢，就是让人可以去反面去思考。那么就有两个学生就被选上，说：“哎，你们讲一讲你们对于 这个人或是他们选一个公众人物来说一说，然后呢为什么你举出三个理由为什么你不喜欢某某人。那么有一个同学呢就说，他说呢我不喜欢李什么辉，第一他头壳怪怪的，乱讲话，公开骂人是土匪；二他的个性好恶太分明，常常有那种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这样的人太不会做人；第三他的想法很奇怪，他所提名的人选举出来都选不上，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学生被选出来说啊，他说呢，他说他最不喜欢张什么妹，他说呢这个张什么妹呢太没分寸，大胆没有头脑。然后他们两个人说完以后呢，他们以为就没事了，然后老师又叫他们说，好，那你们呢同样的说出这三个人他们的优点是什么啊。这个第一个同学就说啊，其实呢这个李什么辉啊他还是有优点的，比如说他的高尔夫球实在打得很好，很有职业水准，而且呢他好像非常疼爱他的孙女，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是至少报纸上这样说。第三个优点就是大家可以公开的骂他，而且不会被他抓去枪毙。那第二个女生呢，她就讲到说，她说呢其实张什么妹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优点，例如说她唱歌的声音真的非常的清楚，让人可以知道她在唱什么，还有呢她出来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呢她非常有自信，而且非常自在勇敢。第三个就是她很懂得听众的心，所以她能够是一个很成功的歌星。那么这样子的这个观点交换学让人可以去学到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当我们很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出一卡车他的缺点，但是如果我们安静的想一想，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他很多的优点是我们过去没想到的，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因为什么事情对那个人的感受不好，所以看到他就蹙眉头，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就扩大他所有的缺点，然后缩小他所有的优点，甚至于完全没看到人家的优点。我们这些是上帝爱的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管理我们，上帝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其实是也不需要知道，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人家在心里头想什么，可是我们必须要看见上帝怎么看人不可爱的地方，我们要看见上帝怎么看见不可爱的人里面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好像那位救世军的弟兄，他能够从一个乞丐的身上看见人原来美丽的本质。如果我们记得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无论他们有没有信耶稣，或是他们富贵或是卑微，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并且是耶稣基督所买赎的，那我应该认识这些人在我的身边，上帝是给我什么样的机会。有时候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有时候因为一点事情就搞不好，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观念一开始我们的观念就错了，或是就歪了偏差了，所以呢就会越相形渐远，也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里头我们就认错了。比如说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的公司上班，他有可能有错误的态度，他可能会害怕说同事会不会接纳他，他们会喜欢我吗，他们会不会瞧不起我们东方人呢，他有可能会有这种担忧，他也有可能有一些自私的想法，这个总经理我应该多跟他交往， 因为呢，我若跟他混熟了，我的升迁的机会就大。存着那种自私的想法，存着或许可以捞到什么好处。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一切都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看人的价值，这个人在上帝的眼中很重要，上帝在他的一生什么样的心意呢？上帝给他什么责任和机会呢？我们对人有真诚的兴趣，要从我们的关系里头来学习说他的生命有没有进步呢？我怎么样给他带来祝福呢？对于人的接纳，我们应该怎么样发挥上帝给我的恩赐去帮助他呢？我怎么样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什么东西？上帝怎么借着这身边的人来提醒我什么事呢？从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他的优点，并不是表示他没有缺点。先知撒母耳受耶和华的灵感动，去耶西的家里头，在他的众儿子的当中选高某一位做以色列家的王。撒母耳觉得耶西的儿子，哇，一个一个都是帅哥，而且高富帅，长得很不错，他们的颜值都很高，但是神的灵却要他高抹大卫。难道大卫就没有缺点吗？如果我们看诗篇51篇，我们就发现说，上帝所高抹的大卫其实跟我们都一样，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面前行了这恶。哇，短短的两三节经文里头就讲到他心中的那个丑恶的地方。上帝既然都能够看到人的内心，为什么神还爱他呢？我们也可以问神说，神啊，你既然知道我们人那么丑恶，这么丑陋，你为什么还爱我呢？人间不都是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认识而分开吗？那么神，你既然已经看透了我，为什么你还要爱我呢？罗马书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救我们不是一场误会，而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圣经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好，上帝明明知道人要害他，还坚持爱他们。上帝明明知道这些他所买赎的人日后还会继续害他，继续背叛他，他为什么还要爱我们呢？因为他要从我们的罪来找到原来的我们。上帝要从我们的缺点中找到我们原来就有的优点。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每一项的缺点都是因为我们滥用或是误用了我们里头的一样特质。例如说浪费，浪费就是我们误用了人里面的慷慨的特质。批评就是我们滥用了我们里面分辨的能力。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每一天的那种我们的操作里头，像说一个人他认真的工作，一心求无止境的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就是滥用了他里头勤劳的特质。一个人非常的严厉专制，过度的自信，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求所有他身边的人，他就滥用了 它里头纪律的本质。一个人优柔寡断，出尔反尔，他就误用了他里头能屈能伸的性格。一个人不够婉转，太耿直，太多的太方正，就是他误用了他里头坦诚的本能。一个一毛不拔，吝啬的不得了，他就是滥用了他节俭的特点。一个讲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或是固执的人，他也就是误用了他里头诚实的特质。一个看不起自己没自信的人，他就是误用了他自己里头那谦卑的本性。一个经常占有盲从过分的依赖崇拜偶像种种，他就是误用了他里头一个忠诚的本能。其实我们里头有很多是神给我们的，可是因为我们误用了滥用了，我们没有正确的去使用这些东西，造成许多我们的缺点。神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成为我们的样子，成为我们的样子，完完全全像我们，过我们的生活。第二，基督不是要受人服侍，要服侍人可以更新我们对人的态度。对于人呢，神不只是很有兴趣，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子，可是他做什么呢？他不是要服侍人，他有没有，他希望从人这里捞到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应当对于神所带领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应当从神的眼中来看他们的重要性，不是要占有他，不是要他来帮我什么，而是我要怎么去服侍他。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这样说，他说他爱我们，他白白赐给我们，他没有想要从我们这里得着什么，他只想要服侍我们。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也告诉我们说，他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存心卑微，存心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John Milton 所写的《失乐园》的 Paradise Lost 里头说到，说魔鬼，说到魔鬼为什么，魔鬼跟天使不一样的地方，魔鬼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在那里。他说呢，他说魔鬼呢说呢，他说他宁可在地狱里头管辖人，也不愿意在天堂里头服侍人。那种丑陋的撒旦离开上帝的根源，就是因为他不愿意降卑自己。我们从小呢，我们从小就被受教育，只能赢不能输，这使我们生命成长的路就走得特别远。原来40天可以走完的，要走40年的旷野路，有的人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底。以色列人不肯顺服神，不肯顺服人，我们看这冤枉路是不是走得很可惜？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正在走这冤枉的路呢？以前曾经听到人家说这个故事呢，说到说在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一个山区呢，有两座庙，那么一大一小，这个大庙里头的和尚呢，哇，经常在吵架，勾心斗角，为了争这些有的没有的，里头在那里吵。这个庙里头的负责人很烦恼，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另外一间庙呢，虽然不大，可是里面的和尚呢，经常有说有笑，而且呢越来越兴旺。 所以这个大庙的这个负责人呢，就很好奇说，我到底要下去看看，看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每一天这么开心。所以呢，他就去拜访。那么拜访这个小庙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小和尚，他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常常笑口常开啊？那个小和尚说，因为我们这些人经常做错事。啊？经常做错事？他说，对啊，他一点也不懂。他就看到呢，有一个和尚呢，匆匆忙忙的走进大厅，不小心呢，因为地上是湿的滑的，就摔了一个人仰马翻。那正在拖地板的小和尚马上过去把他扶起来，说：“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是我的错，我把地擦得太湿了，让你跌倒。”那时候呢，站在门口的另外一个和尚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告诉你，这个地实在是太滑了，是我不对。”没想到那个跌倒的和尚却说：“哎呀，没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自己呢不对，走路太匆匆忙忙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参观来参观的这个和尚终于明白为什么人家快乐的原因。我们常常受教育要自我保护，把责任归给别人，让自己骗了自己，以为自己不会犯错的人。我们知道人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问题在于人是不是愿意降卑自己，成为普通人的样式，服侍人。不是做什么事，而是心中的态度和想法。耶稣他为什么成为人的样式？他在成为人的样子之前，他也没有 study 过人是什么样子呢？有吧？他完全知道人是什么德性。如果你是耶稣，你愿意成为人的样子吗？如果是我，你大概不会。如果我可以选择成为什么人的样子，我当然要选择那个形象好的，对不对？至少要长帅一点，高一点。耶稣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人的样子呢？他愿意降卑自己。还好刚才那个和尚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如果要我们去参观别人庙里的生活，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对待基督舍命所买赎的人，那是不是很难看？是不是很不好意思？每一次耶稣讲到十字架，讲到复活，他的门徒呢，不晓得是没有听进去还是怎么回事，反正耶稣讲到十字架或是讲到受苦受死复活的事情呢，你知道他们来一个充耳不，就是不听，然后马上问那些很白目的问题。他们问说在你的国度里头谁是比较高，还问说将来你得过降临的时候谁能够在你的右边，谁能够站你的左边。那意思是说你们有没有搞错？还记得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章继续读下去，一直到25、26、27，耶稣来到了爱宴圣餐的时候，他提到一件很惊人的事情。他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照理讲应该是一片宁静，可是呢，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马上就有人接着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谁比较大。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当场就发飙了，我说你们还没有听出我在说什么吗？有人在卖我，你们现在就要分财产是不是？让我们再回想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事情，当耶稣对彼得讲到说教会天国的钥匙， 你知道吗，彼得，我就可以想象说那时候他那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可是当他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后退，人不见了。耶稣已经定义要走向耶路撒冷，下一步就是迈向各个他的十字架。他心中迫切的想要做一件事情，可是他不断的对他的门徒说到这件事情，可是他的门徒所关切的是天国的十字架，天国的钥匙是谁拥有的，谁要做大，谁要居高位。这个情形是不是很像今天的光景？耶稣怎么样对他们？耶稣很忍耐，耶稣没有对他们发怒，换成是我了，我就当场变脸了。可是当他们对耶稣说，哎，请你将我坐在你的左右边的位置赐给我们，耶稣用一种忍耐温柔的心跟他讲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啊，他们马上说，哦，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喝的。是的，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都要喝，你们要经历死亡的悲哀，不久你们将要步我的后尘，将面对你们现在所逃避退缩的，你们其中你们兄弟两个人有一个人要死于利剑，有一个人要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耶稣纠正他们，从他们话当中看出，只是坐在我左右边的不是我所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给谁的。这是在马太福音20章23节的后半段。这话并不是说耶稣没有能力分辨说你坐在左边坐在右边种种，不是，而是说这里头有神啊这样重要的地位，优先次序和权柄是赐给那配得的人。他是要纠正他们说，神的国度当中不是用这种方式得到交情得到职位，乃是根据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合不合适。神为一个人预备一个职位，弟兄姊妹，他先去预备那一个人，使他合适那个职位，是那个人和他的职位可以相称。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不同的角色，为了那些角色，神去预备不同的人去配合那些角色。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他的国度当中拥有权柄和地位呢？他说外邦人是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但是在我的国中，在我的国度里头 no 不是这样子的。他说就好像我一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告诉他们他要受苦受死并且复活啊，好像Morgan Campbell 说的，说不要为你的地位和权力去争辩，只要专心跟从人子，预备好面对上帝所给你任何的机会，甘愿以你的生命做别人的赎价。一个牺牲自己的人是配得权柄的，一个舍弃自己随时准备服侍他的人就能够登上那权力荣耀的宝座。第三，基督来是为了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可以调整我们对人的爱啊。约翰福音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耶稣自己说的话，说他来要来服侍人，然后到一个舍命的地步。有个原因，你要知道耶稣很少不常说到爱，可是他却一直都在爱。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我们不用多说，在我们告诉别人说哎，上帝爱你，在我们跟别人讲说上帝爱你，我们心里头是不是也准备好说我也爱你？ 还是我们心里头说 Oh, God loves you, but you are such disgusting. 是吗？上帝爱你，可是你不是我的菜。上帝就在使用我们这些人，他来成为我们的样子，他喜欢我们，作为我们的样子来服侍我们，并且做我们的赎价。等一下会谈到赎价，不过先开始就是上帝爱爱我们。我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上帝爱我们，我们也爱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人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我们说的很含蓄，因为我们东方人嘛，我们都是不好意思，肉麻当有趣，随便说我爱你，我们不会这样说。可是如果我们把那一句话，上帝爱你，如果从我们心里说，我们后面说我也爱你，就不应该胆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是应该的。施体反全人关怀守望工作，守望关怀的工作，从2年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就希望做些什么事，我们希望让南区正道堂是一个成长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有很多的活动，而是有许多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是应该的，没有人欠谁，因为我们都是从神所领受的。彼此相爱，在这个培育这些同工的当中，我自己长大了很多。我从这些守望关怀同工里头看见，他们那里头一个爱耶稣的心是这么真诚，这么无私。哪一个人不是因为家里一堆的事情，哪一个人不是因为伤痕累累走到今天来，可是他们还是怎么样，他说没有关系，我可以再做一次。我都很深受感动，我就见证说这些被神所改变的人，他们因着耶稣的爱在他们的生命中改变，他们使他们充信心充足，他们好像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们如果可以打开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标记，这个标记呢，这上面呢有8行字，这8行字呢就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在做什么，还有我们是应该是什么哈。你看哈，富有怜悯，充满信心，我们经过了50几个小时的装备，我们严格要求每一个人参加的，而且我们也要求每一个都要忠诚可靠，我们也训练这些弟兄姊妹在教会中能够去关心，去陪伴弟兄姊妹一起成长的路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有定期探访，倾心聆听，陪伴鼓励，我们也保守秘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南区正道堂一个小小的教会里头就建造营造一个耶稣基督教会里头应该有健康的本质，就是彼此相爱的环境。我们只是希望这样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Simon 弟兄等一下会特别介绍这个我们守望关怀事工，但是呢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在乎有许多忙碌的活动，而是有许多深度 彼此的互动，彼此的相爱，才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命令。当我们说上帝爱你的时候，我们是从心里头发出，是啊，就好像他怎么爱我一样，我也爱你，好不好？就在我们前后左右，我们这样彼此说，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不要怕讲太大声，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爱你，我也爱你。哎，上帝。我不小心看到有几个脸红的人，是因为你还不习惯。你的不习惯听到这些，或者是你不习惯说这些。可是久了以后，你的脸皮就不红了，因为它不会是你的感觉，它会是成为你的性情，它会成为我们的性情。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情，我们会想要跟人说我爱你，可是这样的心情是随着你身体里头咖啡因的程度来决定的。如果它能够成为我们的性情，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让我们基督的教会，让南区正道堂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相爱的肢体。好，我们现在讲到最后，他说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舍弃他自己做赎价是什么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为了使人回到上帝面前，回转向神，耶稣基督需要付出他的生命，死亡的代价。这里头没有说这赎价应该要付给谁的问题，这里头只有一个简单的事情，没有耶稣基督，谁能够走回上帝的路呢？耶稣所付出的一切，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回转向神。他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好，那我们讲赎价好了。赎价这个字呢，假如有人绑架，或者是你的电脑被绑架，你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电脑被绑架了？你有没有付了赎金？哦，不不不，叮叮叮叮，你的电脑就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荧幕，告诉说，有人进入到里头把你锁定了，而且呢，你所有的资料呢，通通在我的手中。请你付多少钱？他不会叫你付太多，因为你会知道你，他说付你，哎，请付200块，那我就帮你解码。哦，现在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啊。好，假如有人被绑架，那么他的朋友或是他的家人就要付一笔赎金，使他们可以得到释放。就是说，像现在的恐怖分子呢，劫持飞机的时候会坚持被劫持的一方来满足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就要将挟持的人质一个一个杀掉，或者是炸毁整台飞机。恐怖分子所要的不是只不一定是要钱，他们可能是要求被劫持的政府释放被逮捕的同道朋友。如果是这些情况，他们会用赎价，或者是赎用代价，或者是赎金，像这一类的词用词。可是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们会说，除非政府愿意冒险抢攻占下这飞机，否则答应释放恐怖分子，是政府为了救赎全台飞机的乘客脱离死亡所要付出的代价。好， 那我们讲到 B， 那么救赎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从监狱或是从捆绑、奴役或从死亡的威胁下买赎出来，使他重获自由，那么才会使用救赎这个意思。 Redemption 是一个人他被捆绑或是他生命遭受危险，需要有其他的力量去释放他，才会有救赎这个意念。第 C 就是赎的概念啊，赎这个字哈，这个 redeeming，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们也会用赎这个字啊，赎回一些财物。比如说如果说我现在急用钱哈，那我这个手表呢，我就跑去当铺去当。你们有没有去过当铺？好了，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当铺。好了，我们就说有个地方叫当铺。那当铺的意思是说他，哎，我现在急用这钱，结果呢，这个当铺呢，他去看一看这个烂表，好，给你20块钱，20块钱。那么我把这个手表留在当铺，那这个当铺的人给我20块钱，让我去周转，对不对？请问那个手表是谁的？那我说不是我的，哦，你们都不是学法律的。好，上一课，这个手表是我的，可是有一个期限，过了那个期限以后就是当铺的了。 Alright， 所以在这个期限之内呢，我如果想要赎回我的手表，好，我那时候拿的是多少钱？我回去赎回的手表他会 要我多少？18块吗？多少钱？可能是200。为什么？他凭什么替我看管我的手表？ You see， 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要付很多的钱去赎回我的手表。这样说清楚了吧？好，赎回就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把它拿回来。那请问，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捆绑当中获得自由呢？有两样。第一样就是从我们过去犯罪的罪疚当中释放出来。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过去，我们已经犯错了，已经错了，那是过去的错事，神自己也不会去改变历史，做错事情就做错了。可是神在基督里可以使我们从过去犯错犯罪的罪疚当中释放出来。是很多人一直活在过去犯错的阴影之下，虽然他们很努力想要忘掉，可是也忘不掉。但是呢，神呢却可以从我们的罪疚里头，有些人的良知呢比较不敏锐，好像在箴言30章里头说到说淫妇呢，她吃了然后呢嘴巴一擦就说 No, I didn't eat it， 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神面前，神会根据我们所犯的罪，我说的罪是诸罪，意思是每一件每一件每一件每一件你算得出来，你记得你不记得的事实，他都会帮我算。但是呢，他说呢，那个时候他说，哦，杨宗正，你有这一些这一些这一些这一些这一些，你根据三福所说的，那我们就没完没了，像电话簿一样这么厚的东西了。好，但是他说，哦，在你的这个厚厚的你的罪债的后面一张呢，上头盖了一个印章说 It's all paid for， 已经付清了，是那成为人样子的，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是从律法的咒诅中释放出来的自由。这律法的咒诅呢，不是空谈的。有些人说我根本不信上帝，我哪来的律法，我根本不信他。好，我们来看看哈，因为创造主他给我们的道德律是写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每次我们在指责别人，哎，你像那个人做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在见证说 he's wrong， 我们已经在见证说 the law is there，就是我们自己承认我们自己做错的事情，说 Oh, next time I'm going to get better。 我们也都在见证说是有这个东西存在。可是每一次当我们在指责别人，或是在指责自己，在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都在牵制，在神的律例里头我们都在牵制。但是呢，在哥罗西书里头告诉我们说，加太书里头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意思就是说，他要把我们毁掉那些攻击我们的字句，他要拆毁，他要撕掉。好， A B C D E， 最后什么是救赎的代价， The cost of redemption。 救赎的代价，圣经说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人子来是要做多人的赎价。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代价有多大，我们就要了解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人。圣经说我们在爱子里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守身的，是一切被造一切，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能看的不能看见的，有地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我们，所有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并且呢，万有靠他而立。这在哥罗西书一章14到17节。换句话说，救赎主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成为肉身的创造主。有些人有一种错误的概念，以为说啊，爱世人的耶稣是要把这个赎价付给那个凶神恶煞的上帝啊？这个道理呢，是一个一开始就错误，以为神是一个很铁面无私的那种刀工，那他的儿子比较良善，替我们求情，为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替我们负债。不要忘记，付赎价的是上帝他自己，他成为人的样子，他自己从法官的位置上走下来，拿出皮包来自己为我们负债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有一些人会问说，那基督赎价如果不是给神，那是给谁呢？如果因为我们的想法想说，你既然有人付了赎价赎金，那这赎金应该是 pay for somebody， 对不对啊？以为说这个东西一定要付给第三者，这个交易才会成。好，例如说好了，如果有一艘救生艇啊，在大海中因为超载而有可能整台船都沉没，而其中有一个人呢，他自愿跳到冰冷的大海中，即使知道他这一下去呢是必死无疑，而我们就会说他为了拯救其他的乘客的生命而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你再继续追问，那他的代价付给谁呢？那不是很好笑吗？他付给谁？还有个问题需要解决，圣经告诉我们，人所有一切都是神造的，所以人就是属于他的产业。为什么神需要自己付出他的赎价，或是任何赎价去买赎自己的产业呢？就算我们真的是在邪恶的魔鬼的捆绑当中， 神为什么不直接把魔鬼给干掉呢？答案是这样子，罪的问题是一个道德性的问题。我们一直以为非黑即白，我再说一次，光的相反是什么？暗，对不对？错了，光的相反是没有光。No light。 神的相反是什么啊？我们这些人都开通了，我何须继续讲下去呢？离了神，我们什么都没有。神为什么需要自己去付代价给自己呢？ No， 因为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的影儿，他不容许他的儿女，他按照他形象所造，他买赎的儿女有任何不像他，所以他要我们每个人都归属于他。好了，我们今天已经到这里，我们看到人在神的眼中多么有价值，上帝自己都要成为我们的样子，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价值。不管你有多自卑，说到自卑，下个礼拜我会讲自卑的事情，很严肃。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的长相，我们的身价，我们做什么职业，我们什么种族，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为了我，为了我这副德性，他成为像我的样子，他要来服侍我，他要救赎我。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有福气，我们都是蒙神救赎的。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你还不认识，你还不知道，你还没有接受神为你所付的赎价，我愿意为你祷告，希望你今天就可以愿意伸手接受，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为我所付出的一切。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爱的，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神爱我们，使我们重新有新的价值，神服侍我们，是让我们也可以对别人，我们可以服侍别人，神成为我们的赎价，让我们对别人的爱不再吝啬，不再这么抠了，而且能够像神怎么爱我们，我们去爱别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主将你自己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作为赎价，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价值，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态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爱，让我们可以爱，可以领受爱，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谢谢你，我们在你的家中真是有福，愿你赐福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性情，成为我们的体质。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